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昨天看新闻报道，看到一幅画面，在华盛顿纪念碑前，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烛光纪念晚会，最前面的是真善忍三个大字，闪着银色的光，排在前面几行的法轮功学员，手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照，其他学员跟在后面，一排一排，一行一行，手持蜡烛组成一个方块，成个画面看起身来令人觉得悲壮。我的脑海里面就呈现另外一幅画面，在天津市南开区华陵北里的一栋居民楼的窗前，一位老太太时时矗立在那里，目光呆滞，但执着地望着远方，仿佛在那里等待家人的归来。人们无法想象这位老人曾经是一位才思敏捷的高级知识分子，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家庭。这位老人就是飞行导弹专家刘元杰女士，曾经为中国的飞行导弹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很高的声誉。她的丈夫洪辉峰退休前曾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因航天科学研究工作的杰出成就，洪辉峰获得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1993年度光华科技基金奖二等奖，以及若干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和研究所亦都是享有极高的声誉。洪辉峰先生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专业主修激光雷达。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始阶段，洪辉峰就全心地投入到航天科学研究入面，可以说洪老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航天事业。他的老伴刘元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优异的成绩连跳两级，并且是被学校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1960年大学毕业，退休前亦都是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他们常年废寝忘食地研究工作，渐渐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一些慢性病亦都上了身。1995年底一次外出出差，洪飞峰先生偶然得了一本书《转法轮》，那阵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大地红传的年代，公园里面的广场处处都可以见到练功的人群。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是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赋予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可以使修炼人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身体净化、道德回升。修炼的人以人传人、心传身的方式，将自己受益的美好的资讯话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听。所以在短短几年，法轮大法就传遍中华大地，很多家庭全家人都修炼的，比如洪峰辉一家就是这样了。1996年3月22号，北京晚报刊载了1月2月份的畅销书，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就名列其中。那就不奇怪洪老先生在出差的时候可以得到一本《转法轮》。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洪飞峰先生深深地被《转法轮》里面的法理所震撼折服，他感叹这个才是真正的科学。他很兴奋地告诉全家听，我要修炼法轮大法。洪飞峰修炼法轮功以后，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上更加尽心尽力，处处做表率，全所上下提到他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那阵时在8358研究所800人左右的员工里面，高学历占大多数，但是就有近1/10的人公开是修炼法轮大法， 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大家的身体健康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了，思维亦都开阔了很多，咁就使得一啲科研项目嘅开展更加顺畅。洪飞峰嘅太太刘婉洁女士亦都开始阅读法轮功嘅书籍。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佢有自己独立嘅见解，从来都唔盲从于任何人、任何学派嘅学术观点。但系佢从唔封闭固守自己嘅认识，经过认真嘅阅读思考，佢亦都系俾李洪志先生嘅慈悲。被法轮大法的高深法理所打动，他从身体里面认同真善忍为修炼标准的高德大法，并且亦都开始了自己的佛法修炼之路。当时刘元杰女士患有多种疾病，最为严重的就是心脏病，平时她身上总是带着速效救心丸之类的药物，心跳有时可以达到每分钟200次。由于多年的心脏病，他常常是有气无力，不可以过分劳累，亦都不可以承担任何的体力劳动，甚至周围嘈杂的噪音都会令他心率加快。屋企的家务全部都是他的先生和仔女做。刘女士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屋企人的负累。但是就在他修炼法轮功没几耐，他的心脏病不知不觉好翻了，他不需要服任何的药物，心脏越来越强壮，他不单止全部家务承担了，而且还积极练功弘法的活动，他甚至可以行十几公里去一个大型的公园里面弘法。从他矫健的步伐完全看不出他以前是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修炼法轮大法给他带来另一个变化，就是他的眼睛。他曾经佩戴四百几度的近视眼镜，离开了眼镜就看不清任何的东西。亦都系喺修炼法轮大法冇几耐，佢发现戴住眼镜睇书上嘅字，佢就睇唔清。于是佢就攞开眼镜，反而睇得更加清楚。从嗰阵时开始，刘元杰女士就再都唔使戴眼镜啦。修炼法轮大法俾佢身体带嚟神奇嘅变化，街坊、邻居、屋企人都亲眼见证。嗰阵时系洪飞峰一家最开心嘅日子，全家人工作、身体样样顺利，乐也融融。但是这种快乐的日子持续没几耐，什么原因呢？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告诉大家听。
错过。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洪飞峰屋企，因为洪飞峰先生得咗一本书《转法轮》，因而全家都修炼法轮大法。尤其佢太太有严重嘅心脏病同埋好新嘅近视，都系因为修炼咗法轮大法之后改善咗，身体健康咗，解决咗佢屋企最大嘅问题。而洪飞峰老人，不单止在工作上、家庭入边，事事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且在大法入边修炼出的慈悲善念，更是对推动社会向正向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屋企人在收拾洪老先生书柜时，发现了25封来自河南、湖北受助学生、家长希望小学校方以及上级机关的信函，还有20多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卡。从上述资料可以得知，自1995年开始，洪老先生就开始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资助贫穷地区的小朋友完成本应该接受国家义务教育的小学学业。由于洪老先生之前从未向任何人提及此事，甚至有些信件未开过封，所以洪老先生捐助善款的实际金额以及这些善举持续的时间，大家都不得而知。而根据仅存的25封来信统计，两省至少有22个小朋友受过洪老先生的资助。从河南省固原段泽乡教育管理站的来信就可以看到，这个乡有13个小朋友受助于洪飞峰先生。从小朋友自念执谱的语言向洪伯伯汇报学习成绩，以及家长充满感激之情的祝福，好人一生平安入面，我们感受到来自普通民众对洪飞峰先生这位法轮功修炼者善念善行的感恩之情。然而在1999年的7月，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开始疯狂迫害修真向善的法轮功学员。洪飞峰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为航天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在这场铺天盖地的迫害里面亦未能幸免于难。洪老先生多次被南开分局、黄顶堤派出所、华宁北里居委会人员的骚扰、非法抄家、拘捕。天津歌局、南开分局以及黄顶堤派出所多次对该夫妇进行迫害。在2000年，洪飞峰先生被非法劳教了3年。2001年，刘元杰女士被劫持到所谓的学习班强制洗脑迫害。被非法劳教期间，黄顶堤派出所警察还不断地上门骚扰他家人，使他一家人无法正常生活。同年，黄顶堤派出所警察又将他的老伴、儿子绑架到洗脑班，逼二人放弃修炼。洪飞先生的老伴刘元杰女士因受到过度惊吓而心脏病发作，倒在地上，警察不得不将刘元杰女士送回家。而洪老先生的仔就被洗脑班关了1个月。尹怀勤时任8358研究所党委书记，追随中共迫害好人。在洪老先生劳教期间，研究所只发给他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正常的按级别上调工资亦都被取消，以至于洪老先生的退休金比同级别的人还要少1000多元。8358研究所所长在2014年9月9日，洪飞峰被非法批捕后，就停发了洪老先生的全部退休金。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前夕，南开分局、黄顶堤派出所警察以及华宁北里居委会人员又上门非法抄家，抢走了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等大量私人物品，并将洪老先生和他的老伴绑架到派出所。洪老先生以慈悲之心一直跟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希望他们不要助纣为虐，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当天晚上他们先将两个老人家放出来，那之后是不是他们就得以安静平安过日子呢？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要休息一阵，回来再话给大家知。
Into prison, they beat her up until she went insane. Did your mind smell the time way back then? Of all the sorrows and so much pain, I can see how the river is turning to red.So many tortured, thousands are dead. Some worn out shoes, that's all I own. And I've been walking all night long. China, what's gone wrong? Jail.German Square, but I don't mind, I will make it there, and tell the whole wide world our leader's wrong, in persecuting Falun Gong, where the Taishan Mountain is shedding its tears.Seen so much violen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ome worn out shoes, that's all I own. And I've been walking all night long. China,
China.
What's gone wrong?Walk on, walk on, people, wake up from the illusion. Walk on, walk on, walk on, stop the persecution.
一个整体，我们走过了千万里，踏遍世界上各大城市，为了我们的信仰与权利，我们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展现真善人宇宙的法理，却因此遭受了迫害。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我们会一直走下去，直到镇压停止，停止迫害。
I said, walk on, walk on, people, wake up from the illusion.Walk on, walk on, walk on,
继续走吧
Stop the persecution,
停止迫害。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听翻柳暗花明节目，喺1999年嘅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嘅中共邪恶集团悍然发动咗对法轮功嘅迫害，对修心向善嘅法轮功学员实行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唔查身源，直至火化嘅群体灭绝政策。江泽民团伙暗中唆使武汉电视台拍一部长达6小时的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片，从1999年的7月22日在全国滚动式播出，以谎言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并强迫人人观看表态。中共还大搞全方位的连坐和株连迫害，制造仇恨和挑起矛盾。屋企有人练功就巨额罚款，任意抄家，侵吞私人财产，并且是株连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令子女难以入学、升学和就业，令亲属提前退休下岗，以断绝其经济来源，甚至是连所在地区、单位和街道人员的升降奖罚都以迫害法轮功的业绩挂钩。洪飞峰老人一家的遭遇充分地體現了這些邪惡政策在一個地區、那個地區的司法系統、街道、單位怎樣無法無天地去迫害一個好人的。洪飛峰夫婦被捉去公安局，後來跟他講真相之後回了家，但是在2014年的8月26日上午，天津市公安局南開分局、黃頂堤派出所以及華寧北里居委會一群人將洪老先生家圍住，他们先叫一个便衣以熟人的口吻叫门。洪飞峰老人开门后，一帮身穿便衣的警察一拥而入，没有出示任何的证件，就将洪飞峰老人绑架至南开区看守所。余下部分警察就留在洪老先生家翻箱倒柜，抢走了笔记本电脑、打印机、黑录机、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移动硬盘、现金等大量的私人物品，但是就不出示物品清单。第三日晏昼先送来抢走的物品清单要家属签字，然后又将清单拿走。警察究竟抄家拿走了几多少私人物品，家属根本无法确认。看到洪老先生再次被警察绑架，邻居都唉声叹气，这帮人就好像土匪一样，放住贪官污吏流氓恶棍不管，咁好嘅人就没完没了，同人哋过唔去。不过就系练咗法轮功啫，唉，都系已经第三次啦。呢班人真系缺德，街坊邻里为佢抱不平。9月9日，南开分局非法拘捕咗洪辉峰老人。同年10月21日，南开警察院向南开法院提起公诉，再次对老人家落狠手，一次次无端嘅被迫害。一次次恶警的恐吓威胁伤害了刘元杰女士的心心，她无法理解修炼真善人、做个好人错在哪里，她无法理解公安警察本应该是惩恶扬善，为什么要将好人关起来迫害。她极度担心自己年近八旬的丈夫的安危，刘女士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也都越来越差，常常魂不守舍地站在窗前，一夜一夜地无法入睡。他时常惊恐万状地对女儿说，外面警察来了，他们要将你爸爸捉走了。每日深夜，刘女士的儿子都要等妈妈熟睡之后才可以去休息。为了照顾妈妈的饮食起居，刘女士的女儿好久都不可以出外工作。看到全家人被邪党迫害到这种程度，那些了解他家庭情况的善良邻居无比愤慨，只能默默地帮助刘女士家人渡过难关。刘女士最终也都没等到洪辉峰先生回家那人，在2015年的新年刚刚过，就在3月3日含冤离世。3月4日来到南开分局看守所，要求见洪老先生，并申请洪老先生回去见他的老伴最后一面。看守所的警察说，你们自己去派出所要求啦，必须要局长签字，必须警察出警才可以放人回家一次。家人急急忙忙又去黄顶堤派出所向派出所讲明情况，并讲出看守所的要求。 派出所警察又以已经关入看守所就不归看守所管了，将家人挡住。洪老先生家的人无奈又去了南开法庭，法院又称他管不了，就这样洪老先生家人在看守所、派出所、法院之间来回地跑了整整一日，最后亦都不让洪老先生回家见自己的老伴最后一面。在亲属的帮助下，洪老先生的儿女只好将自己母亲遗体火化了。洪老先生被非法关押了一年之后，2015年8月14日，南开法院非法庭审了洪辉峰。在法庭上，洪辉峰义正辞严地为自己辩护，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法轮功是什么教，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任何犯罪，并且被庭上所有人员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洪辉峰的辩护律师为洪老先生做了无罪辩护，该律师指出该案侦查取证违法，事实不清，同时认为法轮功是一种宗教，未对社会造成任何的危害，该案适用法律刑法300条错误，故应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洪辉峰自我辩护和律师的无罪辩护使得南开区检察院公诉人铁石、南开区法院法官戴书业无言以对，非法庭审不了了之。那洪辉峰老人家是不是就可以无罪地回到家呢？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再告诉大家。
Thank you.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洪飞峰的太太刘元杰女士，因为经不住公安多次的抄家骚扰以及恐吓，以及对洪老先生安危的担忧，含冤离世。而洪飞峰老人当时在看守所，所以亦都是未能见到他妻子的最后一面。洪飞峰老人被非法庭审，由于他义正言辞，他练法轮功，修炼法轮大法，并未对任何人、对社会有任何伤害和不法的行为。法官无言以对，但是是不是他们就放了他呢？2015年11月25号，南开法院对洪飞峰第二次庭审，但仅在开庭前一日先通知律师，致使律师联系不到家属。开庭时洪飞峰的家人都没有到场，庭审十分钟就匆匆收场了。两周后，洪飞峰收到移交他本人的判决书，冤判他7年半重刑。洪飞峰当即提交了上诉书。洪飞峰老人被冤判7年半的消息，直到是过了半个几月，洪老先生的家人和律师通电话才知道这个消息，而且始终都没有收到来自南开法院的判决书。12月28号，洪老先生的家属去了南开法院找相关人员索取判决书，却遭无理拒绝，并声称好像你这样的案可以不给判决书。洪飞峰家人一再坚持下，法院先将判决书给了洪老先生的家属。洪老先生的家人为洪老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二审辩护，该律师多次在南开区看守所看望洪老先生，和洪老先生交谈后感叹，和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交流真是一种享受。随后就为洪老起草了二审辩护词。律师在辩护词里面说，现在的法律司法解释对邪教的规定，以惩罚违背了宪法对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保障，多年来过度适用，以将之沦落为理当废除的恶法。洪飞峰以人为善，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他不单止没有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意图，更加没有实施过危害社会、破坏法律的行为。律师指出，洪飞峰现在都已经78岁了，可能是中国大陆境内最大年龄的羁押的法轮功学员被告人，重判7年半，不知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会不会因此而青史留名。听了律师这番说话，我们明显知道律师在这里讽刺那位法官。2016年3月9号，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不开庭审理、不通知律师家属的情况下，下达刑事裁定书，驳回法轮功学员洪飞峰先生的上诉，维持冤判。在20日后，将二审裁定书邮寄给洪飞峰的家人，而这个时候洪飞峰先生的辩护律师仍不知情。同时洪飞峰的家人还收到了南开法院3月28号的通知，称洪飞峰已经被送往监狱了。已经是耄耋之年的洪飞峰老人，即使遭受无憾、心窝牢笼，依然信念笃定，秉持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理念做好人。他在狱里面曾经说，我身上是清白的、干净的、透明的，任何的污水都沾不上。他不接受对他的非法冤判，坚持申诉。2016年他在狱里面还向天津高等法院递交了申诉信，并表示要继续上诉。2018年的3月29号，律师陪同洪飞峰的家属去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办理相关手续，要求释放洪老先生回家。因当日是司法日，狱政科的人都去参加电话会议，律师和洪飞峰的家属只好去信访办反映情况，递交材料。接待的是良性工作人员，律师介绍了洪飞峰以往的经历和现实的情况，指出把无罪的人非法关押并转发思想， 是邪恶专制的一套表现。朱哲律师又从历史的层面和政治层面讲了法轮大法受迫害完全是江泽民、周永康出于个人邪恶心理实施迫害，对方表示准备向有关部门转达，但是长期没有结果。现年已经82岁的洪辉峰老人，每次看到监狱探视的女儿，老泪中横。2018年春天，从滨海监狱传来消息，洪老先生在南开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牙齿全部都坏了，早已经无法正常饮食，每日只能够吃泡水的饼干，身体非常衰弱，很难起床活动。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中共几十年的残暴统治下，败坏了社会风气，沦丧了人的道德。洪辉峰夫妇作为航天专家、国家的功臣，只是为了坚持真善人的信仰，在社会、家庭里面做一个好人。好像他们这样年近80的高龄，遭受如此残酷的迫害，真是令人唏嘘。他们的遭遇亦都是中共人性泯灭的见证。这次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次再见。